今年神给我们的经文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
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一百八十一页。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好，我们全体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好，再一次。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是神今年给我们的经文。如果你留意的去为这一节经文祷告，好，那常常神给全教会一年的经文，那些留意去听、去祷告、去要神应许、神的应许成就在我身上的人，这一年你可以一直活在他的荣耀里面。好，神讲这句话是在一个什么时候？他这样子的需要讲这个话，他特别还要说我用我的永生起誓，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的永生是不改变的，神是永活的神，不改变。那而且他的话说，他的话是就是哈，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还需要起誓，一个 double 的一个应许哈，告诉我们不改变的一件事，就是他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那如果你去看从十三章开始，从十三章的二十五节开始，你会发现神是在什么一个环境讲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派了这个十二个探子哈，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哈。那窥探了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报恶信哈。十二个探子，有十个探子都报恶信哈。他怎么说呢？他说那地哈是什么呢？他说那地是在三十二节，十三章的三十二节，他说我们所窥探的地哈是什么？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哈，是身量高大，都是伟人，好，还有伟人的后裔。而我们在他面前呢，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他们十个探子回来都报这个消息，是吞吃居民之地。好，那所以呢，整个会众就在那大声的喧嚷啊，就在那哭啊，哭嚎啊，好，然后就开始发怨言啊，好，就说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还好一点。好，摩西根本骗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那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怎么进去嘛？好，然后他们就在说我们还不如设一个首领哈，带领我们回埃及，反正摩西不回去，我们再另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好，那结果呢？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在十四章第七节哈，他就对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哈，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哈，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你看十个人讲的话跟这两个人讲的话多么不一样哈，而且这两个人讲的话呢，实在跟事实相差太远，对不对？所以那百姓呢，全会众听了怎么样？气得想拿石头打死他们，讲风凉话。明明那个地就是这么高大，你看那个葡萄需要两个人这样扛啊，哈，你还在讲说哦什么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不要怕他们哈，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好，他觉得那么高大，你怎么讲这种风凉话？所以他们气得想拿石头打死。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那两个人也不能抵挡啊，可是神都在听他们的对话。然后当他们正想拿石头打死加勒约书亚的时候呢，第十节啊。那个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忽然神的荣光就向以色列全会众显现。好，那然后呢，十一节，请 再为我们念。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好，谢谢。那耶和华就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好，他说我已经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好，所以你会看见，在神的心中，当我们不信神，当我们看到我们面前的困难像亚衲族人伟人那么高大，也许我们身体的疾病，也许是我们家庭的困难，那孩子或者另一半的困难，也许是我们经济上的一个困难，我们的前途，也许是我们性格上的一个困难，觉得这个性格一直没办法改变，或者我的里面就是这么软弱，我有一个暴躁的脾气就是这么强，或者呢我有一个那个被情绪的性格所捆绑，非常容易情绪化乱发脾气，或者呢里面有个猜疑的灵，很容易猜疑别人，好像就是有这么大的困难在我们的面前，像亚衲族人一样。好，那如果我们这时候说算了算了吧，没有办法了，我还是过我原来的生活，神没有办法帮助我，我还要回到我原来埃及的生活，神怎么说？神说这个叫藐视他。弟兄姊妹，不信神就是藐视神，不信神的应许就是藐视他，就是你不信神说。所以神在这时候呢，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你们不信，你们藐视没有关系，那你们就活在你原来的光景，你就死在你的不信的里面，但是我仍然要用我的荣耀来充满遍地。神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永不失败的神。你知道摩西那时候为他们求情怎么说？那时候神神气的想把这些百姓都马上把他们杀掉那摩西怎么为他们求情呢？摩西说主啊，这个你如果这样把他们杀掉的话他说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在16节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个百姓领进他向他们启示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你知道，其实神是那么伟大，可是他没办法把他们领进那个他所应许之地，所以神就把他们杀了。所以摩西就来跟神求说，神啊，你要照着你的应许，你是有恩典有慈爱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的，求你照着你的大慈爱再来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神实在赦免他们极多次，非常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赦免他们，这百姓试探他十次，十次不听从他的话。虽然呢在22节神怎么说？神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看见神的荣耀有没有用？有没有用？你眼睛看见神的荣耀，你肉体的眼睛看见神的荣耀没有用，你的眼睛看见神行了极大的神迹也没有用，因为你会忽然间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就不相信神了。神说这些人呢，他们仍然敢试探我这十次。什么叫试探神？不信神的话就试探神。还有他们是怎么试探神？发怨言。你看我们很容易随口就发一个怨言，神怎么这样，神怎么让我遇到这个事，他如果爱我他怎么会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没有水喝，这路怎么这么难走， 就这样发个怨言，神说这个发怨言就叫试探他。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知道，哎，发怨言多么可怕，就在试探神呢。我们也许说，哦，我没有埋怨神，我只在埋怨这个人呐。那这个人是神把他摆在你旁边的，所以你埋怨这个环境，你埋怨你的另一半，你埋怨你的孩子，我怎么有这个孩子啊？哈，那神说这就是在埋怨他，埋怨他就是在试探他。有一个妈妈，她有一天她就说嘛，哈，她说哦，她说哦，她的孩子哦，实在从生出来以后，她有几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很特别，给她极大的痛苦。她为这个孩子代祷哈，代祷到已经很累了哈，她就里面就会觉得说，哎，我不要再为他代祷了哈。我为他代祷，可是他总是起起伏伏，三天两头就来发生，就给我惹一件事，好，那让我真的是焦头烂额啊，好，那他说，这个孩子哈，动不动就埋怨，好，这孩子的性格就像动不动就埋怨，好，给我惹来很多的麻烦，然后总是给我惹事，好，他说他实在是我的耻辱，啊，那。这个妈妈说，我真的很想放弃他，反正他现在也大到一个地步，我很想放弃他，我不要管他了，好，就说我也不想理他了，好，那忽然间神跟他说，神怎么跟他说，神说啊，他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坏，他说等我做完我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你就会看见，你就会看见，有一天他要成为我荣耀的见证。神说，你认为他是你的耻辱，正好相反，他要做我荣耀的出口。我让你生他，是让你有份于这个荣耀。好，那神说，你有一天你要看见，等我做完我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你会看见他要成为我荣耀的见证，他要做我荣耀的出口。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弟兄姊妹，神常常在我们觉得最败坏、最糟糕、最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环境里面，神赐下一个最荣耀的应许。神的眼光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好，在人觉得是已经完蛋了、没有指望的环境里面，就在这时候，神要做他最荣耀的工作。所以我很记得以前那个晨曦戒毒中心哈，那个有一位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做见证，他就讲到他从以前就吸毒啊哈，然后怎么样的败坏到一个地步哈，败坏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个废物哈，他的家人也觉得他是个废物哈，可是他说，可是我发现。当我信了主以后，哦，我发现神很会废物利用。他说这位神很会废物利用，他就是可以把废物人看为垃圾的，可以做成一个荣耀的器皿，然后神借着这个弟兄在各个地方真的是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所以也许我们的孩子，我们觉得他实在是坏到无药可救了，可是神说不，我要做我荣耀的工作在他身上。你就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会生出这个败家子，可是神说我是要让你有份于这个荣耀，他不是你的耻辱，他是你的荣耀。我已经听了几个妈妈，他们的孩子真的是，你听起来实在是很同情这个妈妈，可是呢，神都对这样的妈妈讲这种话，说我要用他，他是属于我的，我会做，你必须要一直相信的为他祷告， 你不能放弃。为什么？因为神给每个做父母的，就是托给他那些孩子，那些孩子是这些父母的责任。什么责任？祷告的责任，引导他到神面前，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孩子身上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那父母怎么有办法呢？父母也许有时候因为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自己也灵命不健康，灵命也幼小，所以因着自己活在血气里面，好，自己所惹来带给这个孩子很多的伤害。那等到孩子长大了，这父母才灵命才开始渐渐的成熟起来，健康起来，可是那个伤害已经在这个孩子身上，可怎么办呢？神有办法，神有办法，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只要你相信，你相信，你看神领了几百万的百姓出来，只有两个人是相信神的，只有两个，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宽容他们，忍耐他们，可是到了最后关头要进去了，这些人仍然不信。到最后一关呢，最大的气绝神，最大的埋怨，就是这样的藐视神到这种地步。可是神仍然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就是我的应许安定在天，我一直在做荣耀的工作，荣耀的工作。可是那些荣耀的工作呢，只有那些一直眼光有另外一个眼光。神怎么称赞加勒？神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我所去，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那加勒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什么叫专一跟从神？他就是一直信从啊，完全的顺服，完全的相信，完全的顺服，一直的跟从。即使跟到这么高大的亚纳族人面前，我仍要跟进去，我仍要跟进去，而且我仍然相信他能够做我的食物。我觉得当我自己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加勒、约书亚为什么他们明明我们天然人看到这么坚固的城墙，这么高大的仇敌，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这是个事实，对不对？是个事实。那他为什么可以在看见这么可怕的事实底下讲出这种话来，跟事实相反的话？为什么？那个另有一个心智，我觉得就是他一路上从神把他们领出埃及的时候，他就已经留心听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的话。神借着摩西跟他们讲，我要带领你们进到一个美地，流如雨蜜之地，迦南美地。所以他一定天天都在想着这件事，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到美地。他一定天天，他就是有一个心智，我非进去不可，我一定要得着，我一定要进入神应许这个地。以至于他跟他们一样，路上遇到这么多危险，这么多困难，最后还看到这么高大的城墙，好，这么高大的伟人。可是呢，他的眼光跟他们看的是不一样。好，十个探子所看的呢，是看见这些物质上的看得见的事实，所有眼睛看得见的事实深印他们心。可是加勒、约书亚呢，他们里面另有一个眼睛是看见神的应许，所以他们看的都同样的东西哈，可两个看的不一样。好，他看的就是说是极美之地，是流入雨蜜之地。好，他看的是这个，他看的都是从神的应许的眼光去看，他不管这个目前的现实环境是这么真实的，他不管。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神怎么样他的荣耀可以遍满全地呢？他的荣耀必须先遍满我们，才能够遍满全地。他的荣耀必须先充满在那些信靠他的儿女，绝对跟从他的儿女身上，他的荣耀才有办法遍满全地的。那这个荣耀怎么充满在我们身上呢？就是在我们里面另有一个心智，常常想到神的应许，神你必做成， 你已经这样说了，你必做成。我看见有很多基督徒常常神给他们应许啊，他们会告诉我说，主给我应许什么什么，主跟我说什么什么，那隔一两个月他就又回到他本来的样子啊，然后就说又开始怀疑了，又开始不信了。我都会提醒他，我说神不是跟你讲什么什么吗？我发现我这个做牧师常常记住神跟哪个信徒讲什么他们自己常常忘掉。我每次一个信徒告诉我说神跟他讲什么，我都很专心在听神跟你讲什么，可是那个人好像他好快就忘掉。这就是诗篇里面讲的以色列百姓的光景，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耶和华的话。你会发现诗篇里面这句话常常出现，等不多时他们又忘了耶和华向他们所说的话，等不多时他们又忘了神所做的事。这个称为迷糊的百姓，迷糊的百姓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可以一直听到一直听到，可以一直跟神求，再跟我说话再跟我说话，到后来神不想说了，跟你说也没用，等不多时你又忘了，不用说也罢，对不对？神常常是说但有耳可听的他才说，每次都就有了，好，有了这话又把它丢到后面，这话再跟我说话再跟我说话。神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就深印在里面，那个人是有福的。玛利亚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神借着天使告诉他，他说他至高者的能力必应庇他，他所生的必称为至高者的儿子。那玛利亚实在不明白，怎么可能呢？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话。可是呢他相信，他相信，他刚开始是有一些不明白，但是他就一直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反复思想，他存在他里面反复思想。所以呢路加福音很可能就是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活到很晚，他告诉那个路加，有可能是他直接告诉路加，有可能是他告诉别人，别人再告诉路加，以至于可以讲玛利亚，天使怎么跟玛利亚讲话，玛利亚就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把这些话都记得很清楚，对不对？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么清楚，为什么？他常常存在里面反复思想神的话，神的应许。基督徒啊，你这条属天的道路会不会走得这么荣耀，不是在乎你听了多少话，神给我显了多少神迹，我看过多少神迹，我听过多少话，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都没有看过神迹，他只听过一句话，但那句话是深印在他里面，他就一路跟从到底，他也是走到底了。有些人可以听很多看很多，最后他没有办法走到底。所以神说那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应当听，反复思想，常常存在里面反复思想。那你看加勒约书亚，他们可以看到那么高大的仇敌，他们可以讲出这样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他们那个地极美之地，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好夸大，对不对？可是不是夸大，而是一个人从信心里所涌出来的那个真实的信心的话，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你相信吗？那个需要你平常就一直的来把神的话反复的思想存记在里面，以至于当有一天你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敢说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那神怎么样荣耀要充满遍地，神说他的荣耀要充满遍地，那充满遍地一定要先充满我们。好，那神的荣耀怎么充满我们呢？神的荣耀怎么充满我们，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新约217页。
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谢谢。怎么样得着荣耀呢？他说，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所以荣耀跟苦难是不能分的。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亲近神，神的同在会充满我们，可是呢，这个同在需要经过试验，才成为真真实实我们的，那就是你在受苦的时候，你仍然那样的爱他，你仍然的以他为乐。那个与基督一同受苦越多的，那个荣耀就越大。好，还有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339页。
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这个又是讲到受苦。好，那个受苦呢，是为基督而受苦，你才会得荣耀。好，你如果为你老自己的这个发作啊，哈，而受苦哈，那个不会得荣耀的哈，因为我们的不完全哈，发脾气以至于受苦哈，那个不会得荣耀。但是呢，如果你因着这样受苦了以后，你赶快来谢谢主，谢谢主，承认我就是这么败坏，也会又再变成你的荣耀，知道吗？就是每一次我们的老自己一发作，在那发脾气，好，在那发脾气，以至于被人家骂了，好，或者带来一些羞辱，好，可是那时候我愿意下来，好，去跟他认错，先跟神认罪，主赦免我，我就是这么败坏，好，我真是需要你，好，来到神的面前，好像被神揭发我的己的败坏，那我来承认我就是这么坏，然后我再来以神为乐。好，这时候也一样会得荣耀。我举个例，像一位太太，她说她要来聚会之前呢，就又跟先生有一些不愉快哈，她就很气的说了她先生两句哈，结果她一说了她先生两句以后呢，她就觉得自己错了，好，觉得自己错，然后那时候就蛮难过的哈，觉得哎呀，我已经一直要去追求谦卑，怎么又对先生发脾气了哈？然后接着就来聚会哈。那来聚会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可能就这样一直落在我刚刚的难过，觉得哎呀，我就是这么坏。你看，一直追求谦卑，又是不小心又发脾气了，然后就一直落在这个唉声叹气呀、很沮丧里面，这就不对了，这样你就不会得荣耀。好，可是呢，他这时候在聚会里面呢，我们唱完诗歌要起来赞美主，他就大声的赞美主，他就告诉主，承认主啊，我就是这么败坏，我就是这么败坏，而且我败坏到无可救药，好，我就是一无是处，好，我的脾气就是这么坏。可是主耶稣，我要因着救我的主，照我的主欢喜，因着我的王快乐，好，我不要落在我这个败坏的灰心沮丧里面，我要因着我的主欢喜，因着我的王快乐。他就一直来赞美主，竭力的赞美主，啊，神的荣耀同在就临到他的身上，知道吧？所以神的荣耀怎么遍满全地，每一个你失败的环境都可以成为你的荣耀。如果你就快点接受，我本来就是这么坏，可是赶快来转向神，赶快来转向神，认罪了以后化作赞美，那就会成为你的荣耀。可是我们天然人不是，我们天然人常常说，哎，这件事又做错了，然后我们就很喜欢一直落在很难过、很自责、很灰心、沮丧里面，那就是天然，你就不会有荣耀。 和弟兄姊妹，你知道神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神多么渴望要把他的荣耀快快的充满我们，他的荣耀要快点充满我们，那就是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危机都可以成为转机，每一个危机都可以成为你得胜的机会，成为你的荣耀。那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神做事的法则。好，他在最黑暗、最败坏的环境里面，他一直在做他最荣耀的工作。我们看法老在埃及，好，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你看，一个万王之王，差派他的使者摩西去告诉他，我要把我的百姓领出来。你看这个万王之王容许法老在那逞强，哎，我不让他去。神其实要做什么很快嘛，很容易嘛，神一下吹个气，法老就死掉了嘛，马上呢百姓都可以出来了嘛。神不做，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就是神准许让我们的仇敌气焰很高。好，神可以一直任凭我们的仇敌在那气焰一直很高，很张狂，很嚣张，为着什么？为着神要显出他更大的荣耀来，你知道吗？知道吗？所以他任凭法老在那作威作福，我就是不让你去，一下又说好好好让你去，转念又说不可以，不准去。好，可是呢，神就一次一次的神迹彰显，一次一次的神迹彰显，让以色列百姓看见神的荣耀，让埃及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时候让你的那个仇敌，哈，那个环境仍然这么高大在那个地方，为什么？神要让你得荣耀，你知道吗？神要让你得荣耀。神如果一下就把仇敌都灭了，你没有什么荣耀可得啊。所以神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有身体的征战，有各种不容易的征战，都是要让我们来被他的荣耀充满。我前些时候我的小腿，左边的小腿抽筋，好，抽筋一天哦，不知道抽了 N 次，就这样每天一直抽一直抽，这样那个一抽筋哦，痛的就是忽然间，如果走路正在抽，有时候连我跑步都抽，有时坐着也抽，在车子里也抽，就这样，好，那这样一抽的时候，你就忽然间都不能动，好，那那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因为那种抽筋法不像是缺钙的抽筋，好，就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小腿里这样钻，好像一个针在他的小腿这样钻下去，然后又抽，然后又钻，这样哈。那有人就跟我讲说，可能缺钾，叫我要吃香蕉啊，那我就吃香蕉。他说早上一根，晚上一根，好，我也早上吃一根，晚上吃一根，好，还是抽。还是说，那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我里面是缺什么元素，哈，这样我也问了人家，哈，那也搞不懂到底是缺什么元素，这样，那每一次抽筋，我就每一次斥责他，每一次一抽筋，我就奉主的名斥责你这个抽筋停止，好，那每一次抽筋，后来又在抽筋，我就说，奉主的名斥责你的抽筋鬼出去，哈，这样好。那有时人家正在跟我讲话，忽然间要抽筋，然后我需要听人家讲话，我嘴巴不能开，可是我里面就奉主的名就斥责你，这样就是我不灰心的，每次抽筋每次斥责他，每次抽筋每次斥责他，这样两个礼拜，从上上礼拜二开始抽，抽到上礼拜一。抽了两个礼拜，到上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代祷勇士在祷告的时候，那他们刚好祷告到 为着我去台湾的这个很多的特会祷告，那他们也不知道我抽筋啊，他们就为我身体祷告，求主让我在台湾很多的这个聚会哈，这个求主保守身体啊哈，那个这样子。那时候我的腿又在抽筋了，所以我手就按着我那个抽筋的地方哈，我就说，主耶稣，你要叫这个抽筋停止哈，你不要让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就忽然间这样抽筋，那个话都讲不出来啊。那我从那一天祷告以后，礼拜二我就发现一整天都没抽筋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礼拜天一次都没有再抽，一次都没有。那我真的就再一次来经历我们神把何等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斥责疾病，我们可以斥责疾病，神把权柄赐给我们。可是呢，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半途就灰心了。我们现在听起来两个礼拜好像很短，可是在其中你知道会有多少的思想一直进来，那个一天从早到晚真的是 N 次的抽筋哎。好，那我如果半途我就放弃了，我就觉得斥责没用，我斥责一个礼拜没用，我就放弃不斥责了，可能我不会这样子的蒙医治。那神有时候准许一些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是让我们来经历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得胜，他的荣耀。那所以呢，神有时让家里有一些人生病，或者有一些困难，总是好多困难，好，那都是让父母去经历神的荣耀，让这个小孩去经历神的荣耀。像我说冬令会，我们有一个小孩子发烧102度，好，那后来他们父母彼此认罪以后，然后祷告，那个孩子烧就退了。好，那个孩子烧退了以后，从此我每次遇见孩子，那个孩子就会跟我说：“耶稣医治我，主耶稣医治我。”好，所以神有时让我们的孩子生病，是让这个孩子来认识神的荣耀，来经历神的荣耀，让父母来经历。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来倚靠神，我们赶快用我们的头脑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我们不会经历到神的荣耀。那当你这样子去倚靠神的时候，倚靠神，哎呀，你分享他的荣耀，经历他的荣耀，那个喜乐何等的大。你看那个但以理书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好，他们被丢到火窑之前，好，如果你看他们已经一直在绝对的顺服神，信靠神，好，可是最后神没有救他们，命令下来了，王的命令下来了，要丢到火窑，神都没有垂听祷告，我这样绝对的顺服他，他都没有让王的命令改变，还是要被丢到火窑。好，那如果他们到了靠近火窑的时候，他们里面有这样埋怨的话，我想他们丢到火窑里去一定被烧死，一定被烧死。可是没有，他们就是那样的绝对信靠神，他们说神即使不救我，我仍要信靠他，就是这样的信心叫神的名得着尊崇，所以荣耀就充满在这三个人的身上，以至于他们丢到火窑里去呢，火没有办法烧伤他们，连他们所穿的衣服，这个物质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烧伤。为什么？荣耀充满在他们的身上。所以神说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怎么充满？只能充满在那些绝对信靠他的人身上。神常常让仇敌先得势，让仇敌先得逞，好像仇敌都一直在得胜，在胜利。可是神如果不让仇敌先来赢， 先好像得着他的优势，神就不能给我们一个更大更可夸的得胜，对不对？如果神就赶快让那个王改变命令了，他们就不用丢到火窑里去，那他们就不会有一个更大更可夸的得胜。所以呢，其实在一切神所应许我们，神允许我们所进入的艰难里面，神都在替我们制造机会，制造机会使我们在他的里面呢可以学习信心的功课。神允许有这些艰难患难临到我们，他是在制造机会，要扩大我们里面那个信心的度量，信心的度量。好，然后呢我们就懂得来借着基督夸胜，夸主耶稣所为我们赢得的胜利，这样叫主得着荣耀，而我们分享他的荣耀。所以呢，明显的很显著的失败，那个结果反而是很稀奇的胜利，知道吗？神常常做这样的事，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他都是先让仇敌得逞。可是很多时候在仇敌得逞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就已经上当了，很多基督徒就在仇敌好像先得势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都吓破胆了，那以至于这样的基督徒永远没有办法被神的荣耀充满。神的荣耀是这样充满的，在以斯帖记里面也是这样，对不对？那个王颁布命令要把所有犹太人都杀掉，而且王的印已经盖上去了，那个印盖上去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改的，可是神还是有办法改，神还是有办法改，对不对？而且神常常都喜欢在那个最不可能的情况中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神做的，神做事的法则。我前些时候听到我们的姊妹敏文她的见证，她讲到她冬令会完了以后，她接到她的家人打电话来，家里发生很大的事情，那个事呢会叫我们的姊妹很想是不是赶快请个假回家去处理这些事。那但是呢好像神不要他回去，神要他安息下来，所以他就学安息下来。那这时候呢姊妹会正在查赞美，我们正在听赞美的录音带，所以他就竭力的一直起来赞美，起来赞美。可是呢他说他只要一停止赞美呢，一想到他家里发生的事，他的心会绞痛，心绞痛。那个愁苦担忧会一直要来侵袭他，可是呢他就需要一直一直的赞美，为他的家人赞美，相信主，把他们真实交托给主。那个真实的交出去就是你愿意为这些事来赞美才叫交出去了，否则还没有交出去。所以他就一直的赞美啊，竭力的尽情尽兴的在那赞美，一直的赞美。他说只要一停下来，马上一想到，马上心思又被这件事所霸占。那这就是他的情感，天然情感的脆弱，天然的情感在这方面就是特别的很容易被家人的事很抓住。好，那他这样一直的赞美，一直的赞美呢，结果呢到一个地步呢，他就发现他的情感被神所管理，被神所管理，然后家里的事就不会那么再抓住他的心，他真实相信在神的手中。那当这样的时候，他神先得胜在他身上了。那有一天他那个主日的时候，大家在敬拜的时候，他就发现好像天开了，他的捆绑都脱落了，他可以变得那么喜乐。好，然后主日晚上他打电话回家， 家里没事了，都没事了。你们发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子，他遍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但是那个荣耀怎么充满呢？常常借着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什么受？怎么样受苦？就是我不体贴我天然的感觉，我必须顺服神，这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必须顺服神，在这个时刻他不要我动，我就不能动；在这个时刻他不要我去那里，我就顺服着，不自己去解决。这叫与基督一同受苦。还有我天然的感情，我很想躺在床上在那难过，或我很想就在那好好的一直哭一直哭一直难过，可是神不要，神要我起来赞美，这叫与基督一同受苦。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他就只体贴神天父的心，天父要他安息日治病，他要安息日治病，他明明知道一治的病马上又会有人石头要打他，可是他就是得顺服神。他真的很想赶快听到拉撒路死了，很想赶快拉撒路生病，很想赶快去，天父不要他动，他就不动。他知道他去了，他所爱的马大玛利亚会误解他，觉得主啊你怎么不早点来呢，可是他就是需要顺服神。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荣耀怎么充满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常常以基督的心为心，与他一同受苦，就是绝对的顺服他，像迦勒一样。他也知道人家众百姓都在哭啊嚎啕啊，都说要回埃及去了，他去讲这种话一定会被他们气得打石头打死，他知道，可是他还是要讲，为他们的益处他还是要讲。他也知道讲了没用，对不对？知道讲了没用，可是他还是要讲，还是要说他们逼着我们的食物。哇，果然人家气得全会众要把他打死，可此时神的荣光就显现，你知道吗？你如果为基督的名这样子，为基督你敢说，为基督的名你受辱骂，就在这时候神荣耀的灵就显在你的身上，神荣耀的灵就显在你的身上。荣耀就是这样来遍满我们的，荣耀就是这样来遍满全地的。还有荣耀常常是借着你去接受这些不容易的环境的。所以有一个妈妈对荣耀说，荣耀师啊你怎么这么荣耀啊，你身上怎么充满了荣耀啊。荣耀说，哦，都是别人给我的，对不对？都别人给我的，很多别人的那个批评论断背后的毁谤，好，那这些带给他荣耀的。所以如果众人都说你好都爱戴你，也不会有什么很多荣耀的。那遍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今天基督徒多么需要在这个黑暗的环境里面让神的荣耀更多来充满我们。好，外面看见的荣耀没有用的，像以色列人他们外面可以看见云柱火柱，好，他们外面可以看见好荣耀哦，什么红海分开，哇，仇敌都淹没在红海里面，多么荣耀，哇，看见神可以这样子让那么多的鹌鹑来成为我们的肉，他们可以看见很多荣耀，对不对？看见哇，所有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所有你看我们神的子民都安全无恙，他们眼睛看见许多荣耀，但是呢没有用。我们需要里面被他的荣耀充满，而里面的荣耀怎么充满，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种荣耀常常外面给人看见的好像是吃亏，好像是失败，但是里面荣耀就增加了，外面好像是被辱骂，但是里面荣耀就增加。所以你知道吗，一个家里面哪个人越凶的，你以为都是他得胜，哦，每次都是我被骂，那我就得荣耀，你知道吗？ 那个谁最凶的，他一定没有荣耀的。那个受辱骂的，有荣耀。所以荣耀不是世人所看见的这样。像以扫呢，他去打猎回来，他很疲累，口渴得不得了。雅各呢，他雅各在熬红豆汤，他就说：“哎，给我一碗喝好不好？”他说：“你要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我就给你。”好，他说：“我现在渴都要渴死了，哎，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啊？”好，好了好了，给你，你把红豆汤给我。好，所以以扫呢，他就是看他目前的身体所最需要的物质胜过神的应许，你知道，神给长子那个名分，他轻看长子的名分，就是说他轻看那个看不见的荣耀，他看见这个眼前的身体的需要更胜于那个看不见的神的应许。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很容易这样，我现在好累，所以神的同在不重要了。我们需要在很疲累很困倦的时候仍然宝贵这个福分，长子的名分。我们在很疲累困倦的时候，我仍然要来亲近他，我宝贵这个福分，这时候你就得着荣耀了，那么荣耀都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不是说哦，都是我身体现在很有时间，然后我才来亲近神，好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很有时间，我才来追求主，不是，就是在你最忙碌、最疲倦、身体疲累，在这样的时候，我仍然把追求主摆在第一，我仍然宝贵那个里面的荣耀，他的同在。我仍然宝贵这个，胜过我现在的这个疲累，胜过我现在的这个物质上的需要。这时候你就得着荣耀，荣耀常常都是在这种很 tense 的情况底下撑出来的，那个就得着荣耀。在你已经力不能生了，这时候我还是要来要神，像加勒一样。在这种极危险的环境，我还是要说他们必做我的食物，就在这样的时候你就得着荣耀。所以荣耀呢，是神借着这一切的环境都一直在铸造荣耀在我们的身上。你要宝贵这些环境，你要宝贵这些环境。像我们的弟兄前些日子，他的爸爸在台湾发现有癌症要开刀，那他就回台湾去，哎呀，本来不敢碰血的，看到血会觉得很恶心的，可是他变成需要擦他爸爸，很多那个口都一直流血，他需要去擦他，然后他需要去摸以前从来不敢摸的东西，然后他需要在那里睡在病房，一直来服侍父亲，几个月下来，会把你的身体撑出来，让你的那个有限的软弱脆弱的生命被撑大起来。而那时候他开始懂得一直来祷告神，一直来祷告神，你就会略尝神的荣耀。可是我盼望当这种环境过去了，我们又回到我们本来的环境，不要又安逸下来，你要在安逸的环境里面继续来亲近他，继续来与他一同受苦，继续来宝贵他，那个荣耀会一直一点一滴的一直充满在你的身上。这是神所要做的，神所要做的。我就想到竹君他脑有个瘤在他的脑部，那个瘤呢使他的压到他的眼睛的神经，所以他有一个眼睛就模糊看不清。可是呢他仰望神，神有给他话要医治他，所以他就一直的依靠神。那就在这样的带着一个瘤在你的身上， 你却一直的相信神，依靠神，而环境又会一直给你压力，因为所有很多关怀他的人却不认识神一的，会一直给他很多爱的压力。那可是你要在那样的里面，我仍然不厌烦，我仍然继续的以主为乐。哎呀，就从这样开始，神的荣耀就常常在他的身上，神荣耀的同在就常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说，他有时一整天那个神的同在就像一直在他身上，一直在他身上。所以你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你仍然在那信靠神，在那以他为乐。环境一直给我们压力，可是我一直以他为乐。你发现他就说，一整天一整天，他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荣耀同在一直在他身上。那个有时候比我们在那等候了几十个小时都更快，就算你在受苦中与他一同受苦，受苦中以他为乐，哎呀，那个荣耀就常显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所有在不容易的环境，神的荣耀特别大彰显在那。有一位姊妹，她神呼召她，她是一个英国人，一个姊妹，好，她神呼召她，好像18岁还几岁，神就呼召她到香港去，香港去做什么？去向帮派传福音呐，像那些帮派吸毒的啦，那个流氓啊，帮派啊，哈，专门去跟他们传福音。一个女孩子，然后去跟他们传福音，好，那。因为他的对象都是很不容易的，好，他跟这个帮派传，这个人信了，可是很可能隔天另外一个帮派跟他挑战，他们又要去打了，那不是那么快的。那因为神呼召他是去对那些很不容易的人在那传福音，好，所以呢，神的全能就特别多的彰显在他们当中，特别大的彰显在他们当中。所以后来他就带了好多的帮派信主，好，有一些帮派打架啦，杀人啦，被关到监牢里去。好，然后呢，他关到监牢里去呢，他唯一想要见的就是这个姊妹，就是这个姊妹。那他就是要求这个姊妹再带领他怎么祷告，怎么来认识神。那后来他就带了好多的这个帮派信了耶稣，他们那叫信福音呐、啊，在香港有一个信福音。好，那而且后来神也为这个姊妹预备另一半，是一个帮派的头头。他40岁还40几岁结婚，好，嫁给一个帮派的领袖。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他常常在最黑暗的地方，他发出最大的荣光来。所以神有时要你常常面对的是很不容易的环境，你要把握那个环境，快点来赞美神，来倚靠他，那时候荣耀正要大大的临到你。你不要觉得说，为什么神给我做的就是这么难的，别人都比较容易，为什么我的环境就是这么难？因为神要给你更大的荣耀，你知道吗？神要给你更大的荣耀。我们最后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9章，以赛亚书9章第1节到第2节，819页，819页。
以赛亚书9章，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谢谢。这里呢讲到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好，那他说从前呢神使这些地呢被藐视，末后呢却使这些地呢有光来照耀他们。好，神说神要使这个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好，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会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六节，就是引用这一段圣经。好，那就是耶稣就是常常在这个地方加利利地在那行走，在那传道。神他常常拣选那个最被藐视的最黑暗的地方，神临到那样的地方，知道吗？所以如果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最黑暗的地方，一个最黑暗的软弱，是很不好意思告诉人的，是你没有办法得胜的，我告诉你，今年神给你的应许，神说他的荣耀要遍满这个地方。如果你的家中，你外面的环境有一个最黑暗的，好，最被藐视的一个环境，你觉得你常常成为你的羞辱，你的痛苦，我告诉你，今年神给你的应许，他的荣耀要遍满这个地方。只要你要相信神，你不要灰心的祷告，继续的为这些来感谢赞美神，因为感谢赞美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示，信心的表示，而且要持续，不要常常等到神的荣耀正要照下去的时候你就跑走了。好，继续的相信。好，那要像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即使被 丢到火中了，仍然相信，没有埋怨。这时候你会发现连火都没有办法烧到他们的衣服，连味道都没有，火燎的味道都没有。那我们也是要这样子。现在正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近了，所以呢，魔鬼气愤愤的在这个地上倾倒他所有的污秽，所有的黄色黑色一直倾倒在这个地上。黄色讲到淫乱方面的，黑色讲到那个暴力方面的。那基督徒，如果你再不起来发光，让神的荣耀来充满你，你会被这个黑暗所吞没。弟兄姊妹，我们正活在一个非常 exciting 的时代。为什么？因为在末后的时代是最黑暗的时候，可是也是神做他最荣耀的工作的时候。所以你看在我们当中，各个小家，那个冬令会完，各个小家好多见证，很多人病得医治，被圣灵充满，很多人这样遇见主。好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被圣灵充满，好，病得医治都特别的普遍，特别的容易。这么容易，为什么？因为神正在倾倒，彰显他极大的荣耀，一直要充满他的圣民。那魔鬼呢，也正一直用他的黑暗要一直充满他的百姓。所以我们这些日子一直在为这个Hate Crime Bill 祷告。有参加祷告会的人知道，我今天也要在这里讲一下那个 Hate Crime Bill， 那个中文叫做 Hate 是仇恨，仇恨犯罪法案。那就是克林顿总统呢，现在他要国会通过这个仇恨犯罪法案。只要一通过的话，就是所有任何地方都不能再有反对同性恋的任何言论，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意味着同性恋只要到教会要申请工作，教会不能拒绝他，你知道吗？那同性恋以前他们有同性恋要申请进入童子军，那童子军呢就拒绝了他们。可是有一个组织叫 ACLU， 他们就起来攻击这个童子军。那这个 ACLU 呢，我们要一直为这个组织祷告。这个组织呢网罗了许许多多有名的律师，然后他们专门就是在攻击迫害基督徒。他们专门就在反对神所一直要宣扬的圣洁。所有基督徒所赞成的他们就都起来反对。那 ACLU 这个组织 好，那所以呢，他们就是赞成堕胎，赞成同性恋，赞成所有神所憎恶的，他们都赞成。那所有基督徒反对那一些的呢，他们就来迫害基督徒。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做父母的，你要带着你的孩子来为这件事祷告， ACLU 这个组织祷告，求主要败坏所有他们的活动。好，求主要捆绑那个组织所一切的阴谋谋算。好，求主拯救 ACLU 里面所有的律师，带领他们能够认识神。好，那另外呢，那时候那个 ACLU 就开始起来攻击这个童子军，说他们怎么可以拒绝同性恋加入。好，这个诉讼案件好像维持五年，是不是？好，维持五年。那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在为这个祷告。当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教会祷告会就变成常常在为这个祷告，就感谢主。我们祷告了没有多久以后，那个童子军他们就得胜，那个诉讼案件童子军就得胜。好，那我们那么兴奋，为什么？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好，那我们需要基督徒，如果你单单顾自己的事，总是顾我的家我的孩子，可是你却没有为整个神的国来祷告，你的家会被黑暗吞灭的，你的孩子会被黑暗所吞灭的。所以每一个家我们都需要来一直为这个祷告。好，那一月底会有这个国会要开会。好，那不知道会不会审核到这个案件，这个 Hate Crime Bill。那我们这几天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主一定要管理这件事，不许这个 Hate Crime Bill 通过。好，那到了一月底我们要听听看国会的宣布如何，有没有审核这件，如果还没有审核到这个案件，我们要继续的祷告，直到主得胜在这件事上。好，神借着他的百姓，在但以理书那讲，至高者借着神的百姓在地上执掌王权，圣民要掌权在这个地上。怎么掌权？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起来祷告。好，求主啊，要让这个 Hate Crime Bill 不能通过，否则整个小孩子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大，整个所有学校都公开的要教导同性恋是合法的，两个女的结婚这是很正常的，就这样灌输到孩子的身上。而且当这个法案通过，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有任何言论。你看我们的孩子们正处在多么可怕的环境底下，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年人再不懂得带着你的孩子每一家每一天来为这些祷告，我们只在谋我们的幸福，可是你不知道整个大环境已经会被黑暗一直的笼罩。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非常 exciting 的时代里面，仇敌一直吐出一切的淫乱、黑暗、暴力在这个地上，可是神正一直的充满他的圣民，他的荣耀要充满他的圣民啊，借着圣民来充满遍地。所以在末后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复兴临到，我们需要来祷告。好，那另外呢，克林顿总统也赞成那个一个就是叫做 partial birth abortion。 好，就是小孩子呢那个已经满月了，孩子要出生。好，那可是呢就是父母又不想要有这个孩子，所以就叫他那个医生怎么弄，让孩子的身体先出来。好，他就让身体先出来，然后呢医生就用一个那个管子，像剪刀的那个管，抽弄进他的脑髓啊，把脑髓吸出来。好，吸出来，然后等于他的脑就死在那个母腹里面，那这样子就叫做不是杀人。他就是要让这种法案通过，多么可怕。好，那神多么憎恶这样的事，如果我们再不为这样的事来祷告，求神赦免美国，求神要在白宫掌权， 求神要掌权在 Clinton 总统身上。好，我们基督徒再不借着祷告来掌王权，黑暗会笼罩这个美国。好，那基督徒会越来越没有办法自由的好好来敬拜神了。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好好起来祷告。礼拜六的祷告会，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来。我们礼拜六祷告会越来越多人，神那么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百姓喜欢来祷告会。好，礼拜二、礼拜四的晨祷，我们也盼望六点半有更多弟兄姊妹来一起来祷告。好，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神今年给我们这个应许。遍地要被他的荣耀充满，所以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主，我们要来被你的荣耀充满，我们要来被你的荣耀充满，而且我们要与你同心，好，要与你一同来掌王权在这个地上。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54首，活在荣光中， Live in the sunlight。在这一年里面，我们要一直活在荣光中，借着什么？不住的感谢赞美，不住的感谢赞美。这个荣耀是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什么时候你只要转念之间，你就可以走在圣灵的路上，就是一个荣耀的路上。转念，不要活在那个失望灰心的意念，容许不容许任何失望灰心的意念在你的里面。转念，转向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使人有盼望的神，他可以使我们的失败，使我们的羞耻都变为荣耀，只要我们现在愿意来赞美他，愿意来夸他的得胜。好吧，我们起立唱这首诗歌。